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我们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全美各州选举人今天正式投票，预计川普当选无悬念。北京河北一带雾霾严重，官方启动红色预警。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热点快评的话题为南中国海无人潜航器事件，美中展开新一轮较量，主话题是加强高效意识形态管控，习近平到底怕什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星期一，叙利亚阿勒颇反政府力量控制的最后地区的两个被反政府力量包围的村庄的撤离行动在继续。活动人士和当地官员说，大约20辆大客车满载撤离的居民从阿勒颇东区驶向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这是上个星期开始的撤离行动的组成部分。还有数千人滞留在阿勒颇东区。反政府武装2012年占领了东区，但是叙利亚政府军开始攻打行动以来，反政府武装失去了几乎所有控制区。政府要求数千名伤病平民被准许离开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富阿镇和凯夫拉亚镇。这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一有10辆大客车载着撤离人员驶离了那些村庄。美国和中国在南中海的摩擦让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人们预计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下个月正式就职后呢，美中关系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摩擦。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2月13号发布报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使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军事化。报告发布2天之后，在这一海域还发生了另一个事件，中国劫走了美国海军船只正在为科学测量而使用的无人潜航器。中国国防部星期天表示会妥善处理归还事宜，这令人担心中国是否会事先将潜航器的设备没收。台湾智库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中国的行为有些挑衅，有可能是为了释放信号，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一些言论表示不满。美国选举人团星期一将投票，预计呢将维持大选结果，正式确认川普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美国民众自10月初呢就已经知道川普会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入主白宫。不过美国大选不是由全国大众票，而是由50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的选举结果而决定的。综合各州的选举结果，川普以306比232的选举人票赢得大选。虽然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众票比川普多了将近290万张。克林顿赢得更多大众选票的原因呢，是他在加州和纽约以较大的优势获胜，而川普拿下了更多数量的州，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5次，上一次呢是16年前发生赢得大众票的候选人没有赢得选举人票的情况。美国总统大选今天就要进入最后一幕。538位各个州的选举人呢，今天将在华盛顿正式投票，选出总统。这些选举人是每个州获胜的党派所指定的，也就是说，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获胜的州由共和党派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获胜的州呢，将由民主党派出。这些人呢，要按照选民的意志来投票。不过呢，在投票之前的几天，一些民主党人以及好莱坞的一批明星号召选举人不要按照大选结果，而是按照自己的良心来投票。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吗？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美国之音的龚小夏要为大家来分析。小夏你好。
希波你好。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这个选举人不按这个选民意志投票这个情况吗？如果有，那么后果是什么呢？
有157次没有任何后果。
没有后果。
其实就是说这一次的选举我们看到 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在这个得票上其实是非常悬殊的，也就是说，除非有37张现在原来应该投川普的选票，现在投到希拉里·克林顿那里，那才可能让希拉里获胜。否则呢，如果不够269张，即使有比如说36个人说我们不投川普了，那么这会怎么办呢？这会将这个选情、这个选举呢，交给下议院，由众议院来投票。那么众议院现在是共和党占多数，所以呢，川普还是会赢。但是36张票这种事是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顶多是有1张、2张、3张，我们给他4张、5张也就顶了天了。
好的，那么，人们普遍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总统选举是要由选举人团的这个票来决定，而不是由这个选民直接选举的结果来决定呢？为什么？
这有几个层次的原因。从最早从立宪的时候角度看，我们第一个层次的原因就是美国是个合众国，也就是各个州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所以我们看美国选举在州里头，每个州里头是普选，在全国呢是选举人票，这些选举人是代表州来选的，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我们知道选举人到华盛顿来这一条啊，是这些规矩是在骑马的时代定的。那么在骑马的时代，既没有电报，也你发一封信还不知道怎么错的，所以呢，只能够派人具体到了华盛顿来投票，这样呢就成了一个传统，所以就有选举人这个传统。那么再有一个层次呢，也就是说到这以后呢，他会是一在参议院由这个副总统来主持，那么宣布谁获得这个票呢，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种手续吧。所以从手续上来说呢，给了这个总统一个合法性。
好的，那么这必须要走这样一个程序，对吧？
对，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情报部门呢，他指责说俄罗斯干预了这一次这个美国总统大选。那么小夏，你看到有什么确实的这个证据吗？
这个证据也都是情报部门说的。你要看的这个，这两天应该说声音非常非常大，说俄国人干预美国选举。但实际上，你要从就是冷静下来分析看，第一是就是情报窃取这种事儿，那是各国相互都做的，就是互联网系统，美国人找俄国人，俄国人偷美国人，那个中国人还有很多。个人就包括像维基解密，他们这些个人这些黑客也都会去做，所以各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一次选举呢，就是说俄国人偷了美国的这些信息，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有另外一条呢，基本上选举分析专家也肯定说，这些他公布出来这些偷的信息，并没有影响选民的最后选举结果。所以呢，选举结果是不受影响的。那么我想是失败的一方有时候会拿这个来说事嘛，这也是正常了。但是呢，我不觉得这个事情对美国的那个大选结果有什么真的影响。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龚小夏的观察和介绍。下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国。北京等中国12个省市的部分地区正在经历今年入冬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污染程度最严重的一次大范围雾霾。其中呢，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今明两天的污染最为严重，特别是河北石家庄地区近两天的空气质量指数呢频频爆表。19号，石家庄的室内有监测点测得的 PM2.5 一度呢突破1000微克一立方米。好，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我们连线一位石家庄市民，他也是我们的自由撰稿人朱欣欣先生，请他来介绍身处重霾地区的这个体验。朱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今天，是否到户外活动过？跟以往相比，身体上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听说呢，石家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学校还有一些工厂、一些单位是不是会停工停课？
今天我下午出去 给这个课外辅导班上课，学校呢还是在上课。当然了，这个体育课课间操早已经取消了啊。这个学生们不知从哪学来了一个顺口溜啊，说是北京的孩子是花朵，石家庄的孩子为什么像绿萝？这个很抱怨啊。这个另外呢，这个街上很明显的行人也少了啊，尤其到晚上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空气啊，就好像嗓子有一种像什么颗粒在拉的滑嗓子一样飞起来啊。各种的异味啊，尤其是我们我家住的附近呢，有一个药厂，空气里面那个制药厂的那个发酵的那种味道啊，也很浓的。另外呢，能见度很低，尤其在这个晚上黄昏的时候啊，因为灯光呢被这个雾霾起到一个这个散光的作用啊，这个100米外的这个楼的轮廓都看不到，只看到一些星星点点一些灯光啊。另外呢，我们家也是这一冬天来就不敢开窗户，只是在这个卫生间和厨房开一放啊，平常就不能出去啊，散步。老人，我家里有一个老岳母在家，他80多岁了，现在就只能等好的天气出去偶尔散一下步，平常都只能待在家里面。另外呢，我的父母也在这个老年养老院啊。他们平时呢，他院里夏天好的时候都有人在散步，现在呢，老年人只能在楼道里散步，都不能出门啊。另外，我们家养的那个亲戚给我家寄养的一个小狗，他出去以后都咳嗽，小狗在外面都不适应，所以说早晨晚上啊，在外面那个大小便的小狗啊，现在减少时间了。所以说他也不得不养成在屋里面大小便的习惯，平时他不在屋里大小便，这时候屋里面给他铺上报纸啊。另外呢，我坐公交车出去呢，经常路过这个市里面的市中心一个公园啊，我明显的看到这个现在雾霾的天气，老人明显的减少，上公交车给老人让座的这个现象也少了啊，老年人基本上都不怎么出来了。另外呢，就是因为雾霾呢，对一些工厂确实也影响比较大，因为石家庄呢也是一刀切，不论是有没有雾霾的这个设备的，都要都要很多那个生产都要停啊。我有一个朋友是个老板，他是生产皮具的，生产皮包皮鞋的，那么他都是那个手工生产，可是呢，冬天来临了，他为了响应政府的这个环保的号召，把原来烧煤的锅炉他要进行改造，改成其他的这个取暖的方式。可是呢，因为涉及到电气焊，就不让他们施工，整个厂区包括员工的宿舍都没有暖气，到现在这个工厂只能开半天的工啊，大受影响。曾经呢，他们一个工人因为这个焊接被这个巡查的这个环保部门的发现，这个让这个公安部门呢就还拘留了，他本人也被拘留了几个小时啊，这个也是很荒谬的啊。甚至呢，一些农民，周围的农民这个取暖呢也不能烧煤了，这家里面不能生炉子了，所以说影响特别的大，整个石家庄一到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灯光呢，就看这个街景啊，就像恐怖电影一样，那个阴森森的啊，很可怕。
好的，那么根据您的这个描述呢，看来这次雾霾已经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各方面的日常生活。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包括石家庄在内的重度污染地区，像北京啊、天津啊、石家庄等这些地区呢，都已经启动了叫红色预警。那么，作为一位市民，您了解红色预警的这个内容吗？
具体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知道有几项，比如说汽车的限号啊，是吧？不能这个像本地的不能烧煤呀、一些其他的。但是呢，防护的这个没有办法，市民们只能是自己戴口罩了。但是呢，我发现市民们戴口罩也就是一半的人，还有很多人呢，他觉得戴口罩我就呼吸不舒服，宁可呼吸雾霾啊，很多人都不戴口罩，也很无奈。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朱先生，北京呢，听说这个今年雾霾的这个情况也很严重，北京也是红色预警。那么石家庄我们知道距离北京不远，您了解北京当地的这个情况吗？
北京那边还不太清楚，只是从网上得到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啊。我看到北京一个记者呀，在很高的一个建筑上白天拍这个景色，半空下面都是雾霾笼罩着啊，这个楼群，那么上面都是蓝天白云啊，这个也是 分看起来也是很无奈啊，这种天气。
好，我们感谢朱欣欣先生在石家庄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不要走开，稍后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热点快评的题目是无人潜航器事件，美中开始新一轮较量，主话题为加强高效意识形态管控，习近平到底怕什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国防部官员日前表示，将以恰当的方式归还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扣留的美国无人潜航器，但反对美国单方面炒作这一事件，并指责美军频繁派出舰机在中国当面海域进行抵近侦察和军事测量。美国五角大楼证实，他们已经与中方达成了谅解。在此之前呢，美国国防部对于中国军方在国际水域采取的这一行动表示抗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抨击中国劫走美国无人潜航器，称这种行为前所未有。那么观察人士就说，在川普挑战一中政策的敏感时期，发生在南中国海这个敏感地点的无人潜航器事件呢，可能预示着美中新一轮较量的开始。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栏目，我们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首先，何平先生，中国扣留美国无人潜航器恐怕不是一个偶发事件，那么北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纽约的何先生，请讲。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炒作啊，他恰恰是指在美国是炒作这个事情，中共恰恰是通过这么一个事情呢，第一是传递一个信息的给这个川普啊，他也不能传大的信息，他也不敢擦枪走火啊，他也不敢去直接去跟这个美军去对立。那么他就搞这么一个小动作出来啊，那么他所有的目的呢，希望通过炒作本身啊，给美国各方的传递一个信息，同时呢，给中国的民众也传递一个信息，鼓励所谓的啊民族主义情绪，在美国传递这个信息呢，让美国感觉到啊，你要玩这个一中政策的改变，你要跟这个蔡英文接电话啊，你要动摇这个中美关系我们合作的基础，那么我先跟你玩这么一招。但是这一招在这个美国早就已经看得很清楚，除非你是一个商人想讨好北京，除非你是一个国务院的官员想维持中美关系的这种正常化不要受到影响，如果你是个真正的战略家，那这些东西都是这一等基本上的这个估算范围，也就是说呢，北京现在对这个川普的大动作啊回应还是比较谨慎的，比较小心的。北京即使发出某一种信号另一个凝重的警告都谈不上那么呢，所以川普的回应也非常非常好玩，就是说那这个东西你们自己得留都好了所以这个是使这个北京回到了显得很尴尬。本来北京希望通过这个谈判希望这个再规范这个仪器本身情绪器也好，我们或者叫无人机也好来做更多的文章，但是这个川普说那你因为偷走了我的东西，那你得留下来吧。我觉得川普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政治家。
好的，那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您认为北京采取这样做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呢？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就是来自最高层的事然后做这件事儿，这也可能是军方的自选动作因为现在实际上高层的利益也不尽一致，那么军方可能某些这个所谓的鹰派啊之类的，他们希望制造一些事端，那么来把这个中美关系搞紧张，这样显得军方就比较重要。但是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 比较高级的政治思维，所以我觉得做这样的小动作呢，其实意义不大。我觉得这件事儿啊，有三个看点。一个看点就是，它实际上是发这个事件的发生地点是在这个九三线的附近，那么应该是在公海海域，就按美方的说法是公海海域。
嗯，
当然中方现在他也没有一个非常强硬的说法，就说这个就是中国领海，这句话他现在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说出来。
嗯，
因为这个出事的地点实际上就是在九段线上，那么这个九段线到底是一个，是你的一个所谓主张历史权利的这么一个水域呢，还是一个，你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呢，还是你的领海呢？他自己现在自己也说不清，只是说呢，现在这个是一个未定海域。那么，但是呢，他同时来谴责美国，所以这次我觉得，中方啊，当着美方的舰只的面就把人家的这个美国政府的财产就给这个抢走了。这个做法上来讲其实是不干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以这个事件啊这么一个小事件来挑起中美之间的争端，那可能他对美方也是低估了。
嗯，
所以这个我感觉就是官方这次其实是很低调很低调的在处理，
嗯，
所以他们没有想好这个怎么来跟这个跟美国或者跟美国的新政府新总统打交道，所以我觉得这次呢他处理的调子很低，而且现在这个反而是川普，就是刚才何先生讲的反将了一军，就是你偷了我的东西了，你爱留着你就留着吧，我不在乎，那么这个就实际上就使得这个双方啊，中国本来是声称要以适当的这个方式来归还这个东西，现在就是你爱还不还，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中方也很没面子。
嗯，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暴露出中方的这个在军事技术上的短板，因为这种这个潜航的装置啊，其实也在它主要是测量的海洋的环境，所以它既可以军用也可以民用，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跟美国的差距很大。
嗯，
它可能这个中国的这个好几次啊，这个过去的舰只出问题，潜艇出问题，都是因为对于水域的这个环境的不了解，因为它的技术够不上，所以才出各种的问题。那这一次他掠走这么一个无人潜航器呢，可能他也不想马上归还，就像南海上次多少年前那个撞击事件一样，他要把这个先进的装备他要研究一下，然后才归还。但是据这个有些专家估计啊，其实可能这个川普说你爱留下你就留下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相关的数据已经传走了。
嗯，
所以那个在这个潜航器里现在没有数据，那么你拿这个东西你愿意拿，反正你也不占理，只是说明你拿了我的东西，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核心的东西可能也没有得到。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整体来讲对中共或者中共的这个军方来讲没什么面子。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啊，接连在推特上发文，对这件事做出反应。最新的发文呢，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谈到了，说呢，偷走就偷走吧，我们不需要它归还，表示不在乎。另外呢，前几天他在推特上发文说，这是在公海上发生一起史无前例的偷盗事件。看来川普的反应是很强硬的。那么从这种强硬的反应来看呢，分析人士就认为说美中关系未来似乎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纽约何先生，您的看法？
中美关系本来就不应该一帆风顺，因为中美关系在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石上，而这个基石早就崩溃了。
嗯，
当年的基辛格和尼克森他们 和毛泽东打和毛泽东和周恩来达成这个交易，是基于当时的冷战的环境但是通过几十年的这个发展，这个美国一直在帮助中国走向经济改革开放，那么中国也表示愿意走向经济改革开放，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中国通过经济改革本身并不是因为通过这些经济改革的成就来进一步提升这个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政治透明化的程度、人权的改善的程度，反而利用这个成就来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巩固自己的专制体制，甚至呢利用这些成就来向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价值和西方的价值和人类已经取代文明的共识和基本上的普世价值观进行这个挑战。那么这样就的话就意味着中美之间实际上是有根本上的这个意识形态。另外就在国际的边缘政治的角度来讲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在形成某一等就是各自拉拢自己的小兄弟来进行这个双边的这个对抗或者是多边的这个对抗，那中美之间也不具有这个合作的基础。第三一个是这个中美之间现在的经济贸易方面的这个冲突中国利用这个劳动力等这个低廉的这个市场，大量的向美国和西方世界传销这个产品，而自己采取这种高的税额限制这个西方产品在中国的发展，西方在中国的这个企业受到北方的这个限制，而反过来讲，中国的企业在美国的发展。只会你涉及到高科技的敏感行业，那很多行业都是向你这个开放的，因为高科技敏感行业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六次大屠杀，当时美国和中美之间的那种蜜月期就结束了，成来的使这个美国一直对中国的六次大屠杀呢在进行这个制裁，实际上到至今为止这个制裁还没有结束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不等于好就是好。中美关系有一些事情就是应该讲清楚，就是应该理清楚，美国应该坚持一些什么样的立场和价值，中国应该坚持一些什么立场和价值，不需要双方去因为什么中美关系友好而进行互相的忽悠。我觉得中国和美国就像一场生意，就像一场意识形态的对抗，就像一场利益的这个较量，应该把各自的这个筹码和底线和坚持的价值讲清楚，
好，
不要藏起来和再继续的以所谓的中美的友好关系这个幌子，哎，继续这个忽悠下去。
好，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件？是不是会预示着这个美中会开始新一轮的这个较量？
我觉得我一直讲，我说美中关系它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关系，就是这个谁也吃不掉谁，那么好也好不到，就坏也部分的可能坏到极点，那么我想可能从这个未来川普先生上台以后，那么中美之间这个进行博弈和发生贸易战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像现在的这些个所谓这种军事领域的这种小动作来看，其实都属于一种小型的这个叫牌的这种动，但是呢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虽然我们看所以有一些个这个中共的这些个鹰派的军人，比如像我们最近这两天看这个原来南京军区的原副司令这个王洪光中将，他就是在这个环球时报的一次这个会上他就讲解放这个台湾好像是1小时来而且说这个我现在不是怕出事儿，我现在是怕不出事儿，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我觉得在中共的高层的思维里头，它并不是这个有决定性的作用，只不过就是环球时报这一类的不太负责任的二三流的媒体在那儿这个叫嚣，虽然呢这种叫嚣可能作为一种中美博弈的辅助手段它是存在的，因为这个高层有些话不便直接说或者直接乱说，那么就让一些个小奴才小走狗的就出来叫几声，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的，
但是不需要认真的来对待他们这些个叫嚣，因为真正意义上中美之间肯定有博弈， 肯定有利益冲突，但是发生这个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很小。
好，
谢谢。
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那么有关美中两国呢在无人潜航器问题上的争议和冲突，请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浏览有关文章和报道。好，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讨论的主话题，加强高校意识形态管控，习近平到底怕什么？中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呢近日在北京召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率另外三名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规格之高为近年罕见。习近平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中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他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育这个全过程。那么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这次会议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共下决心要在高校收紧意识形态管控，监控课堂言论和校园文化，进一步扼杀大学原本所剩不多的言论和思想自由。我们知道，自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呢，中共年年强调加强大学思想教育。那么今年有什么不同？习近平收紧高校意识形态管控，他到底怕什么？追求思想和言论自由是知识分子的天性，在当今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中共当局倒行逆施能否成功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这个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这个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北京青年报有一篇社评说呢，说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得到了高层超乎一般的关注和重视。北京青年报的这个社评预测说，各位高校师生，你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局面。那么我们的两位嘉宾，你们如何看待近日召开的这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预计中国高校都会出现哪些变化呢？首先我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来回答。
我觉得这个大学要想把它给办成党校，那就干脆取消大学就完了。因为大学这个东西呢，本身来讲它有一种这个传统上的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就是从西方来的，包括这个共产主义的老鼻祖这个马克思，他也是一种大学精神。所以这大学精神本质上就是一个是创造精神，一个是批判精神，一个是社会关怀精神。不管你这个思考这个或者你提出的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但是呢，这三种精神，它总是这个大学的立身之本。所以，这个中世纪有大学以来，大学就是自治的，就是不受政治干预的，这才叫大学。而且，大学的这种批判精神，在大学的这个教师他的教学科研里头，他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就是要反对这些个不科学的东西，要批判，这个现实，要建立这个科学的知识体系。所以现在我们看啊，这个用所谓的这个思想政治教育来对大学的教学进行这种党化的干预，到底有效没效？我认为是无效劳动。但是它有原因。为什么这么做？它有原因，它是一种恐惧，对失去政权的恐惧。还有呢，就是如果失去了青年，实际上这个政权是没有未来的。 那么现在你讲什么三个自信、四个自信，其实通通都是不自信。所以我们现在看他一再的强调什么西方的对大学的渗透啊这个等等等等，其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什么的国家，成为一个人为制造敌人最多的国家。现在这个政权来讲，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势力啊，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一种病态。
嗯，
那么再有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教育能不能有效？现在全世界都没什么人信共产主义了，啊，只剩下一些，就是啊，个别人还在信。那这个说你欺人，自欺欺人，现在欺人已经无效了，只剩下是自欺。当然，这个精神可嘉啊，他们现在还这么坚持，很像是我们大家讲过去。就是这精卫填海，一个小鸟衔着木头木头石头想把海填平了。
嗯，
现在其实我觉得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那这个是什么精神？真是一种傻鸟精神。
嗯，
就全世界不信的东西你还在坚持。
嗯，
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跟政权的需要有关。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是一种双轨制，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给这个政权赚钱，又要用这个专制的办法来这个维护这个统治。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对失去过政权的这种恐惧，就使得他这个执政理论他自己不能自圆其说。
好的，
所以他只有靠这种办法来消灭独立思考，他才能够生存。
嗯，
这个是他们生存的这种必要性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纽约的和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一次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啊？根据中共的这次会议，中共要把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学校呢？
就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一个学校啊，就是让一批啊这个有智慧的人、愿意独立思考的人啊，他们要么就是压抑下来，积下了他们的怨恨。积下了他们的愤怒，等到有一天呢，他们会爆发出来。八九年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嗯，
从八十年代末期啊，到整那个时候的这个教育系统领导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是非常有名的祖棍叫何振汤，他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个就是李鹏。那么当时的学校积压了很多的愤怒、怨恨，最后嘛就爆发了这个学潮，这是。当时的错误的这种错乱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管制所造成的八九年的原因之一。另外一批就是现在的精英人士，他们也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中国。离开中国，这现在是一种最现实的，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一条这个道路。现在很多真正聪明的人真正有独立见解的人，真正有这个创造性的人。尤其在理科方面理工科方面，他们就可以留学西方，而且留在这个西方。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真的是接受现实，他没有别的出路，那只好接受这种错乱式的教育成了使他们的价值呢产生很大的这个错乱的认知因为中国现在的问题，它不是传统上的冷战时候的那种社会主义，中国现在的这个危机，社会的凝重的程度远远超过苏联和东欧。苏联和东欧当时在体制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变革的力量，是力量在哪个地方？就在于它的贫穷，因为它跟这个冷战的另外一方面，西方相比，西方价值相比，它经济很困难社会很落后，所以民众有很强烈的这种变革的这个呼求。需求但是现在今天的中国，因为他完全不顾一切后果去发展这个经济的增长来支撑这个政权，而且他利用了成功的利用了 WTO 给全世界平衡的一个机会，他也利用了中国老百姓这样一种勤奋的精神，所以中国的经济这种发展的这个力量，现在已经使这个政权有一种神经错乱的一等基础。这样的话呢，使中国这一次算是一个跟人类主流文明这个早就应该融合在一起的机会。如果中国的经济没有改革开放，那么可能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就可能转型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也使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不像今天这么强盛，但是中国 的环境保护的程度，啊，中国这个价值的这种平衡和稳定和正确的程度，啊，社会的这种和谐的程度，尤其是解决了根本性的啊这种体制啊的平衡性，也就是不会由于这个啊政权的啊这个掌控过度的权力跟社会产生无限制的啊这种对抗，也就像张先生讲的一样的，现在这个体制它为什么不可控制的在制造敌人？因为它没有办法，因为它整体的体制是跟人类基本上的文明在进行挑战，在博弈，所以只要有一个人他有基本上的良知，只要有一个人他有基本上的人权意识，只要有这个人有基本上的这个的啊对西方社会对人类文明的基本上的认知，他就没办法去生活在今天政府的这个环境里面，要么他就压抑，要么他就痛苦，要么他就恐惧，要么他就愤怒，要么他就驱走，啊，这样一个控制的方式啊，实际上使中国现在的危机程度，我可以说是比五四时代，比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时代啊，比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啊还要严重很多很多。
好的，
也就是说，张先生刚才讲了啊，中共即使啊失去了自信，但是实际上他另外一个这个支持他的这种恐惧，他有一个力量。这就是他的暴力和他的金钱，而暴力和金钱在全世界和人类发展的这个历史上一直都扮演很重要的这个丑陋的角色，他有时候是支持一个暴力政权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甚至使这个暴力政权呢不断的恶性膨胀。德国是一例，日本是一例啊，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这个发展不是因为他罗浩，而是因为他有力量。今天的中国他急速的走向国际法西斯主义比较困难，但是他会在中国国内不断地去排斥他的病毒，排斥他的错乱的思想体系，同时呢把这些东西呢是通过各种方式呢输送到世界各地。
好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线上在网上。首先呢我们来接电话，广西的阮先生。阮先生你好。
不是共产党做这一套不是说没有效。我认为我现在身边的是一些同学啊，包括一些八十年代出生的，包括一些读的比较好的大学的出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吧，可以说他们好比较好的大学应该算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还是跟共产党一样拥护共产党领导，但是有些他不也是避而不谈这个政治，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为了现在工作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但是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好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广西的阮先生，谢谢您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下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好，我想说的是，现在很多人就像前面的那位阮先生说，很多学生就是有一部分学生，受过好的教育的，他还是比较拥护共产党。我想说，其实并不是这样，他拥护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现在当下的这份生活。其实说白了，为什么要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建设，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身影缩影。为什么？因为目前的中国人没有信仰，什么都不信，我只信自己，我只信钱，所以说这样的人是最可怕的。而对于学生来说，这样有着高级知识分子素质的学生来说，他一旦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一旦的信仰，没有一定的信仰，一旦有什么样的活动的话，是非常非常难控制的。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拥护他当下的这份钱或这份生活而已，仅此而已。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河北的王先生。现在我们有一些网民，我也把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观点呢给大家读一下。这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个网民呢，他这样说，他说大陆的共产党重新高调提出高校思想控制，是不是因为大陆现在的舆论失控已经到了影响整个统治的这个稳定了？他请何平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另外呢，有一位叫 Richmond Lee 这位网民呢，他请教张立凡先生说，中国的政治规矩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请和平先生回应一下。
对，抱歉，你能不能重复一下？
好的，
我没听清。
这位网民呢，他说大陆共产党呢重新高调提出高校思想控制，是不是因为大陆现在的舆论失控呢，已经到了影响整个统治的这个稳定了？请何先生回应。
我觉得不是失控，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错乱， 什么叫如果是实控，那么有更坚强的力量去击毁这个政权，击毁这个政权的这个体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刚才一位听众也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根据我的了解，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愿意放这个不惜牺牲自己的这个利益和这个政权的错误的这个政策去进行博弈，这样的勇士是非常少的有一部分人我就离开你算了，有一部分人我就压抑算了我回避你，我看能不能躲到我自己房间去做一下我的研究和思考。大多数的人都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他需要生活，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在解锁的过程中间他就解锁了这种错乱的信息。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叫民主社会，民主社会是有很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价值，包括很多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这个价值，但是呢他都可以包容让它生存下来，然后通过一等博弈，比如说选举的产生然后再等呢去产生什么样的领导人，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政党，支持什么样的政策，或者说呢通过法院本身的诉讼来去决定一等行为是否侵犯人的基本权利，或者说呢通过某一等公投的方式来取代一等政治的一等方向，那么并不等于这些错误的思潮在西方它就不存在。但是问题是在中国这种错误的思潮它是得到一等政权的强烈的支持，它不但有权力而且有经济利益，这样的话就造成整个国家朝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在走，而人们在这种错误的方向呢没有任何抵抗的权利，没有任何抵抗的这个能量，多数的情况之下只能妥协，这就是中共现在的这个现状。我们一方面不能这个服侍中国的民智已经开放，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不再现实的去看待民众中间存在的错乱的这等思想这个存在都一等向政权妥协的这里一等基础，这是非常可怕的。而这等错乱比我们想象的一等简单的像这个日本或者是这个德国的法西斯，或者说像这个北韩现在的这个政权其实还要可怕。中国的这个危机，中国存在的问题比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比现在像这个北欧这样的国家，北韩这样的国家其实要可怕很多。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我们的这位网民呢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规矩到底是啥，就是说呢这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呢究竟都有哪些内容。
这个很难说，我觉得就是政治规矩这一点呢实际上是它应该是指中共党内的政治规矩，那么它要把它这个东西扩大化的话，那么也就是实际上就是思想上的原话，就是能听党的话，可能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能独立思考，就是党说什么党永远是对的，永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那么这种一元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教育最终它就是我刚才讲过，就是它扼杀你的独立思考，然后呢它制造什么呢，制造精神分裂和双重人格。人呢这个明明知道内心良知可能告诉你他这套东西是不正确的，但是呢你表面上还必须服从，刚才也有这个听众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了这个饭碗，所以呢他必须在表面上服从，其实这就是双重人格，就已经出现了。还有一点就是他制造什么呢？制造这种庸才啊、奴才啊、蠢才啊。现在你看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是这一类的人。但是呢这个一元化的这种排斥或者是这个扼杀独立思考的这种方式这种思想控制来讲，其实呢不仅仅是自毁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文化的根基，同时它也在摧毁这个政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代领导人从毛邓这个江湖这么一直顺下来，你排你就会发现这个执政的水平是越来越差，这一代不如一代，他自己在弱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教育， 因为他的教育他制造出来的人，他们所用的人，我以前讲过，我说他就是一个机器，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生产线，凡是符合你这个标准的，你就是合格产品。
嗯，
凡是你有独立思想的，你可能就会被淘汰。所以这种逆淘汰最后实际上是弱化了或者摧毁了这个政权自己。所以你现在讲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啊，你那个根本的瓶颈就是你的大学教育。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把独立思考给摧毁了。
嗯，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把它摧毁了以后，你这个政权也得不到人才。你最终弱化的和摧毁的是你自己。这个是一个悖论，但是这个是一个现实。
好的，
谢谢。
那么我们一位叫王昆仑的网友，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习近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回中国的传统思想，把中共这些东西给遗忘掉呢？就是说中共还是中共这个大名称，可内容呢装的不再是那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我相信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另外呢，我一会儿我们请这个我们的两位嘉宾回应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网民啊，还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等候在电话线上，我们来接电话。辽宁的单先生，单先生你好。辽宁的单先生，您在我们线上。
两位老师好。那个我有个问题，就是提给那个张和两位老师。
嗯，
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就是研究历史政治的一种新的就是中性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据信息理论吧，就是把中共的威权政体和美国的民主政体看成是对信息加工处理两种不同的模式。我想问两位老师的是，这种方法有没有研究价值？就是国内外有没有就是人研究？
好的，谢谢。
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成果？我是地处在东北边陲一个小镇，孤陋寡闻，学历又低，所以说我想问问。
谢谢辽宁的单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哎，两位嘉宾好。是我的电话吗？
对，是您电话，张先生，请抓紧时间。
哎呀，我们这个我在河北邢台这儿，我们这雾霾特别严重，这思想一体化，这个禁锢别人的思想，这个身边好多人都上了这种当，既禁锢了思想啊，也禁锢了自己，就培养鸵鸟精神，傻逼精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傻逼精神，鸵鸟精神。这四个安慰 RQU 精神，就没有鼓动创建是不可能的。
好的，
没有独立精神，这这个社会就完了。
好，
但我们这个社会只能是无赖必提的这个。
好，谢谢河北的。
如果你不耍点无赖，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这个观点。我们下面呢，请两位嘉宾呢，还是回应一下刚才这位叫王昆仑网友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习近平呢，这个加强校园的思想政治工作呢，实际上呢，不一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的指导思想，而是呢，要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这种可能，和平先生？
我觉得强调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这个教育是一样的，也会使中国走上一段错误的这个路线。我不是说排斥一个传统文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啊，都应该尊重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应该从历史、从学问的角度、从研究的角度、从历史里面得到一些教训。但是历史不是中国现在能够找到一个借口和理由去拒绝中国走向正常文明化的一个理由和借口。那么邓小平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摸着石头过河。他为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他就是不想过了个正常的桥，他就不想走正常的这个轨道。那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和西方的很多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大部分时期是处于一种传统的农业文明时期，或者是处于一种工业的粗糙的早期阶段。像美国这样的一个政治性的相对来讲比较文明的国家，它的这个像卢克菲勒时代、JP Morgan 时代那么呢也是非常野蛮的， 他们的经商的模式是可以说是胡乱来的。那么难道我们应该从这种传统文化里面得到一些这个来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政治经商行为的一种标准吗？不是的，这个美国的经商标准是通过在卢克菲洛他们晚年自己的反思通过他们自己后来对自己行为的一种纠正成为了现在的一种商业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道德基础。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最有钱的商人最有钱的几个富人，他们都是伟大的这个慈善家。而中国的很多慈善家虽然学到了一点，但是整体来讲，整个的经商环境还停留在这个美国的最开始的那等野蛮的经商时期。那也就是说，我讲这话的意思是说，很多的传统的价值固然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上去讨论和研究但是不能成为现在国家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支撑。什么儒家文化也好，礼家文化也好，法家文化也好，现家文化也好，这个不可以的。这个只是在学问上研究可以，在文化上去讨论可以，但是如果你在基本的价值观违背了的话有以这些所谓的传统文化去替代的话，我觉得它的祸害的程度一定都不亚于马克思主义。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请您回应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把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把它换成中国传统文化呢？
在这个六中全会的前夕呢，也有这个一位著名的公知，他也这个发出这样的信息，他说据说这个全会有利好的消息，其中之一呢就是将来会这个放弃这些意识形态的这种强化意识形态的做法，而采用这个国学来治国。其实呢，我觉得中共啊，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信仰了以后啊，他现在很着急，那么他也树立不一个新的东西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所以呢，从这个大学教育来讲，这个马列这一套啊，马列工程这一套，他们还是坚持要搞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讲这套东西的，他们还会继续用。但是呢，他们对传统文化呢，他可能也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实用主义就很有意思，就是当初这个批林批孔也是你执政党，现在又想利用孔子利用这种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来这个证明，政权的合法性，然后呢，维护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执政地位，也是这个执政党。但是呢，你又说两个三十年互相不能否定，那么到底这个批林批孔，你是应该肯定呢，还是应该否定呢？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只不过就是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就是病急乱投医，有什么就用什么。所以这个包括刚才有听众问的，说对于信息的处理，说中美之间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可能是也报喜也报忧可能报忧报的还更多一些。他因为什么呢？他出于这个媒体本身的这种监督的功能，他需要报忧，但中共他的信息处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报喜不报忧。那你像雾霾也是一样有人在这个成都戴口罩就会被警察给抓走那么到底你是应该戴还是不应该戴这个口罩？有雾霾，我们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戴口罩，但是呢，如果你以戴口罩的这种方式来对政府对这个雾霾的治理表达环境的治理表达不满的时候，
好的，
会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好，
包括什么限号这一类的，都是很违背常识的做法。
好的，
但是呢，现在都在实行。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对不起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将关注热点问题 中国市场经济体地位何去何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